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进到微软虚拟学院来学习关于 Microsoft Azure 的相关知识。本次课程呢是坚持基础系列之一，课程的题目叫 Azure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用中文翻译过来也叫多因子认证。首先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微软中国 DX 团队的架构顾问，我叫李婷。非常高兴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 Azure 在认证方向的一些服务。那本次课程呢是围绕着这个 Microsoft Azure 一系列的课程之一的一部分。我们大概的听众对象呢是就是对 Azure 不太了解或者没有较少有较少的这种基础的一些技术听众。那难度系数不是很高，大概在200左右。我们内部的这些课程，由于根据为了保证这个技术术语的准确性呢，我们会有一些英文的这个单词出现，就是我们确保大家的理解是一致的。所以这里面关于多因子认证这一块，就关于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这块，我们没有做这个中文的这个转译，还是保留了原来英文的这个意思。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和建议呢，可以反馈到我们这个MVA 的邮箱里头来。所有的 Microsoft Azure 的课程呢，大概分为四大类。第一，包括涵盖了就是整个那个 Azure 在整个技术点上的一个四个方向。第一块是在计算能力上面的，第二块是在数据服务上，第三块是在应用服务上，第四是在网络服务上。那整个这四大块的内容基本上是组成 Azure 整个公有云基础的那个主要内容。那在这里面呢，内容最多的应该也就是 App Services，也就是应用服务这块儿。我们今天介绍的课程呢，也是在这个 App Services 其中之一，叫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也可以缩写成为说叫 MFA 这个服务能力。这个服务能力其实，在很多在之前的这个在线的应用系统中，也得到了一些就是大家广泛的应用。这个主要是为了增强用户的认证的强度，或者是提高安全性的一个 services。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本节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哈。围绕着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这块，我们大概有四个内容要在后面的45分钟的时间进行分享哈。第一部分呢是什么叫 Azure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就什么是 Azure 的 MFA 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它大概能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这个需求哈，去什么场景上我需要使用这样的这个 services。那第二块呢就是 Azure MFA 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企业或者我们它不同于其他的这种平台的这种加强认证的这种技术，它有什么好处？第三块呢，我们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块，就是既然有这个 MFA，那我们的 MFA 和我 Azure Application 或者我现有的这些企业内的应用是怎么去集成的？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现有的这些应用或者 Azure 上的 Cloud 上的应用呢，能够和这个 MFA 集成在一起，能够让用户在登录认证的时候能享受到这个 MFA 带来的好处。那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 demo，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们 demo 的内容不会特别多，就会有一个简单的 demo 给大家一个示意。今天的课程呢，实际上是整个那个 Microsoft Azure 系列之一的一块儿。对于其他的关于 App Services 或者 Computer Services 啊、Infrastructure Services 这些，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听参加或者去听这个下载收听那个 MVA 的其他课程。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这个课程的主题哈。首先，什么是 Azure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首先，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 Azure 的这个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之前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身份认证的趋势。就是现在呢，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应用，不光是说我们那种副客户端的应用，比如说 Windows 的传统桌面的应用啊，或者是说在 hosting 在 Web 上或者 hosting 在 Azure 上的这种 browser 类型的应用，还是说我们现在在手机的移动终端上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应用，比如我的移动网银现在已经从大家很多人的这个设备都是移动网银的应用，都已经从你的 PC 机上转移到你的平板上，甚至你的手机上面啊。那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易类型的这个 需求在我们的不同的设备上去体现。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单纯的是用密码或者是口令的方式，就身份的用户名口令这种方式去做认证的话，其实这个加密的强度或者安全保障的强度是不够的。那其实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呢，企业或者是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们哈，他们也想到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最早的时候会有 RSA，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做加密算法的公司，他们提供的一种 token， 像一个钥匙一样，上面会显示一排数字，然后这个数字在不停的变化，那整个那个后台呢会跟这个手每个人拿到的这个终端呢，这个小的这个终端可能挂在钥匙上或者挂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小的设备上显示的这个字符串要一致，你登录的时候除了输入用户名口令以外，还要输入这个 token 上的这个 number， 然后才能，它 number 是随机变化的哈，每大概每一分钟或两分钟会变化一次，然后用这个 number 去做一个申请或者是登录的操作。那这种方式其实已经在大概2000年左右哈，一直到2010年的这个样子都一直在广泛的使用，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企业的登录 VPN 啊，或者登录其他方式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这个不利的地方啊，就是在于第一，我们要 maintenance 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不论你是 hosting 在 RSA 这样的这种 vendor 的这种就提供商的这个数据环境下，还是说你 hosting 在自己的企业内部哈，你都要去维护这样的一套这个系统。其次呢，这个 token 本身如果发现了这个丢失啊、破坏呀、然后你还要重新去更换，然后重新去 set up， 然后对于用户来讲，这套流程是完全不能，自己是不能操作的哈，他必须得有一个 IT 的维护人员来帮他去实现这样的操作的过程。那不可避免的，除了数据库的维护、设备成本本身的这个 token 本身的这个设备的更新啊、更换，还有包括你整个这个人员维护的成本，都会给企业带来这个很大的一个 cost， 很大一个开销。那我们在身份认证的趋势上，就越来越大家越来越倾向于说，我们用简单的、用户能接受的，并且又是安全的一种方式，能不能实现更多的这种多因子认证的一个技术哈？然后这就是我们引起我们今天下一个讨论的环节哈，就是什么叫这个 multi-factor 的 authentication。首先呢 ，MFA 呢是必须是以下的这两种。任意的两种方式或两种方式以上的组合形成的认证才能叫做多因子的这个认证，叫 MFA 这样的认证。那大概有哪些的这种方式可以作为组合之一呢？第一就是 something you know， 就是说你知道的信息，比如说你知道你的用户名口令，你知道你的 password， 你知道你的 PIN 码等等，这些你知道的信息，这是其中之一。第二呢 something you have，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手机，或者我们有 credit card， 或者我们有其他 hardware token 也可以，那我们的手机我可以通过就是一个远端的服务，可以在第二就输入用户名口令之后，我们可以选择的手机的回 call 到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到你的手机上，然后你手机接通了以后，你可以输入这个手机上面的这个在手机上输入一个比如警号键，就确认你是你来接收的这个电话啊，或者是你的这个本人的这个身份，那就意味着啊，这两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标准的 MFA 了。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 something you are，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些 BIOS 的这个 metrics， 比如说你的指纹呐、你的这个身份上、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这个 retina 的一些 scanner 的一些信息啊，就是你的扫描的一些其他相关的这种身份信息，比如你的瞳孔扫描哈，还有你的这个指纹扫描，这些都在这个范围内啊。凡是这样的三种方式 ，something you know, something you have, or something you are， 这三种方式组合在任意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我们就把它叫做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啊。这是标准的定义，这个多因子认证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在现在的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token 就是这其中之一哈。那这个当使用两种不同的认证方式认证的时候，特别是使用这 autoban 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呼出来，通过 call 到外面，不论是通过手机上的短信发过来的密码去输入，还是说我们通过那个 smart card，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token 上的东西，或者是我打一个电话过来，不论是哪种方式，只要是 autoban 的，就是在呼出的这种方式，不是说大家只是输入进去的方式的时候，就能够很强的增强你的身份认证的强度，因为只有呼出的时候一定要 到达一个你真正发起认证需求的这个主人的这个身边的时候，他才能够去完成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大家都会变成一个 alert， 变成一个告警信息。因为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登录操作，你说你收到了一个手机的这个电话或者短信，说你要输入什么什么密码，那你一定会有识别说，哦，有人在盗用我的身份登录的身份信息进行登录操作了，那这就很容易去发现这个企图这个不法的这种诈骗型的这种登录哈。这是什么叫 MFA 的这个东西。那 Error 上面的 MFA， 其实 MFA 已经在 Error 上和 Office 365上都有了。那 Office 365其实在大家登录 Office 365的时候，如果你的账号被选择成为必须要通过那个MFA 的方式去登录的话，那你光登录的时候就不光是只输入名口令了，你还要是通过比如说电话的 call， 或者是通过输入一个短信的那个代码哈，发给你短信的代码来实现。那但是这里面这张片子给大家是说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对因为 Windows Error 本身的 authentication 也可以提供Windows Error 上也有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 services。那么 Office 365上也有 MFA 的 services， 那这两块有什么不同哈？就是它大概区别什么？那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基本上Windows Error 上面的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功能非常强大哈，它基本具备了全部的这个 MFA 的功能哈。然后我们一会儿会分别的去介绍一下说，说哦每一样大概是怎么回事。比如说 Office 365里面就不具备这个 SDK， 因为它只是一个配置使用的过程，而不是说像 Windows Error 上面的 MFA， 它还可以提供一些 SDK， 让你在做 Cloud APP 的时候，或者做一些第三方的 APP 的时候，可以用这些 SDK 去集成这些服务的接口，然后实现你应用本身的这个第三方应用本身的这个 MFA 的服务哈。这是这两个对比。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么什么是Windows Error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首先它是一个 Windows Error 上面的一个服务，它是一个 services， 这个 services 提供的是身份认证和访问管理的服务，就访问管理控制哈，这张几块稍微翻译的不太好，就说它提供的是说，首先我要身份认证，就识别我是谁，其次我能不能访问这个资源啊，这两块是这个 Windows Error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主要的功能哈。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服务，大家一定记住它是一个 services，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services 来完成你自己的 MFA 的功能在你的应用里面。那这个是非常，这是最基本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它能够支持什么样的环境下的应用呢？就是能够支持两种环境。一种环境就是你的应用本身就是一个 cloud APP， 比如你就 host 你的 Error 上的一个 APP， 那你用 Error 上面的WAD 就是 Windows Error Active Directory， 就是我们的 WAD 哈，就这个你使用 WAD 的时候，那你就会自动的能够 leverage 到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 services。 这是首先 Cloud 环境下的 APP 是可以支持这个MFA 的。那还有一块呢，就是对于企业内大量的这个遗留的On-premise 环境下的应用是不是也可以呢？回答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Windows Error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这个 services， 它能够 cover 的是说，不论你是在 On-premise 就是企业内现在私有环境下的这些应用，还是在 Cloud 环境下的 Cloud APP， 这两种应用它都是可以 cover 的。也就是说它是跨这种企业内网和外网之间公有云和私有云的这两种架构下的这个用户身份认证的安全管理。那么还有就是说，搜发现在到目前为止哈 ，Windows Error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呢，已经被很多的企业用来验证员工啊、客户啊，或者他合作伙伴身份的信息以及访问权限。这个可能对于很多银行类的应用，或者是在线交易类的应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基本上咱们国内现在大家常用的支付宝啊，或者是一些交易类的软件，比如京东啊、亚马逊，其实大家在登录的时候都会输入一个，比如输入一个短信，然后输入这个短信收到的短信的这个 这个号码或者是什么信息，其实都是跟这个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可能用的不同的这个 MFA 的 services。 那微软这个 Windows Azure 为了帮助大家在公有云上很容易的去 build up 自己的这个 MFA 的这个服务，那提供了这样的一套接口和服务的那个部署。那在 Azure 上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把自己的应用加成这个 MFA 的 enablement 的这样的应用。那 MFA 是如何工作的呢？哈，在微软的现在的这个配置的 MFA， 就 Microsoft 的 Azure 上面提供的 MFA 上，它会有主要有三种形式的这个认证途径，或者我们说这种认证信息的分发途径哈。那我们这里不讲是说没有那个 something you know 哈，因为 you know 的那个东西，比如你的 username、password、密码等等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要知道的东西，是必须的，这是 basic 哈，就不论是有没有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你都要知道的。那我们说的是额外的这些渠道，就是你通过手机啊，然后短信啊，打电话啊，这种方式是不是能有其他的？那有三种哈，就是大家会在这张 deck 里面看到的有三种。第一个叫 mobile apps， 这个 mobile apps 在现在这个 mobile apps 其实原来就是前身呢是叫那个 phone factor。如果大家有用过 phone factor 这个 apps 的团人或者是这个开发者就有了解啊，就知道它大概是什么。现在呢在那个在 Windows Store 上 Windows Phone 的 Store 商店里头，或者是安卓 iOS 的商店里面，都会有这个应用。这个应用的名字就叫看一下，就叫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这个移动应用。你到 Apple 的商店里或者 Windows Phone 的商店里输入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就可以看到微软发布的这个应用。那这个应用拿到之后呢，你可以输入你要访问的那个，就是你加载的那个域内的账号 URL 或者你的密码，然后输入之后呢，或者用通过扫描那个条形码写给你生成条形码，就可以激活这个应用。激活这个应用之后，就可以在里面通过应用来获取相应的认证信息，比如一个数字啊，或者一些相应的其他的信息。这是 Phone Apps， 就关于那个这个手机上面的应用上啊，这个应用现在已经在所有的这个移动设备的平台上都已经发放了哈。然后第二块呢就是 phone call， 也就是说第二种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我们通常输完用户名口令之后呢，如果你在后台设置的你的 MFA 的第二个认证方式哈，就是打个电话，那你要提前要把你授权的那个 device 那个号码，就是你的手机号码要注册到系统里头。有可能你是企业内的应用，那你可能注册在企业内的系统，或者如果是外部，那你可能需要注册到在 enroll 的时候，在你这个设备在你这个账号 enroll 成 MFA 的时候，报名成为 MFA 的时候，就需要设置你的这个电话号码。那设置一个电话号码之后，在下一次需要进行 MFA 认证的时候，那 Azure 的 services 就会 call， 就会 outbound 这个 call， 就会打一个 outbound call， 打这个 outbound call 呢，就会 call 到你的手机上。这时候手机打开之后呢，你接听这个电话之后，它会比如一个什么号码显示过来，那你接听之后它会告诉你说有人现在在登录，这是 Microsoft MFA 的 services， someone need you to confirm 你的这个登录的信息等等，就会有这样的一段话。那你这时候它会要求你输入一个井号键，就是 pound key 哈，就会让你输入一个井号键。这时候你按你的手机上按井号键，这个电话就自动挂断了，这个认证过程就完成了啊。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些信息呢，这种形式是这个刚才说的摁井号键是标准的一段，就 standard 的一个 process。 如果你需要定制化你自己的语音流程啊，或者包括语言的语种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从美国靠过来的，比如我们现在美国总部的那些那六个 data center 的那个 services 靠出来，那它一定选择就是英语的或者什么。但是你可以就靠美国的用户哈，你可以选择英语。那你靠其他国家用户，比如中国用户，有可能就需要用中文服务，或者是其他国家就会有其他国家服务。然后你可以去自定义你自己的这个语音的信息。然后第三块呢，就是 text message， 就是你会收到一个短信，然后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有用，比如说 Windows， 我们在那个手机重置你自己的手机账号的时候，那个你 Windows Phone 的时候，它会登录完密码的时候，它会输入一个让你输入一个 passcode， 就是在你那个 Microsoft account 账号设置的时候选择的那个手机，或者是那个时候设置的那个电子邮箱，会收到一个 passcode， 然后你把那个 passcode 再输入到系统里头去， 然后它才能完成你的 setup 啊或升级相关的工作。啊，这个应该很不陌生，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易型的这个门户网站的应用基本上都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哈，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是它是怎么来实现这个 MFA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过程的哈。首先呢它会分两块，第一步就是还是跟传统的这个用户登录是一样的，就是用户呢使用他自己的用户名口令可以从任何设备来登录这个应用， whatever 你是PC 啊平板啊还是手机啊还是其他的这种电脑设备哈，从任何电脑设备来说。那这个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的是说，如果我登录的是一个 on-premise 的 APP， 就说我是登录一个企业内的，就是这个应用是部署在企业内网的，那我们这下面的这个绿框框是指的是企业内的，就 on-premise 环境下的这些应用的场景哈，所有的这个框内的都是在企业内部署的，那在 cloud 上呢是在这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个企业内的应用，比如说我在登录一个企业内的这个工资管理系统或者是报销的管理系统，因为它比较关键，那我们可能需要授权或者一个 partner 一个客户一个企业的这个合作伙伴，他需要通过这个比如登录到企业内部，然后去查询一些自己的setup 的 pipeline 呀、啊、或者相关的这些信息的时候，物流管理的时候，他可以登录进来。那登录进来到这个 on-premise APP 的时候，如果这个应用被设置成需要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话，企业内部必须要有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 server， 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企业内的 server hosting 在企业内的，在这个 server 上要设置说、啊、某某某 APP 需要被作为这个MFA 的一个强制的或者选择或者一个需要，总之它是需要 MFA 的一个认证方式来认证登录的。那这个时候用户一旦登录的时候，第一步他输入用户名口令登录之后，这个 on-premise APP 它会自动的去跳转到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server， 就是企业内的这个私有环境下的这个 server 上。那在这个 server 上去做 check， 说哦，他是不是选择了什么样的登录？如果他是用企业内的 AD 账号哈、啊，那如果是不是用简单的用户名口令，是用 AD 上面的用户名的，首先他会去 check 你的 AD 的信息，其次他这时候会要去 call， 因为他这里头设置的是我在通知到打电话的方式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因为这些所谓的 outbound call 的这些东西，就 outbound 的这些东西都需要靠 service， 就需要 cloud service 来解决，而不是靠企业内，因为它统一可以配置在云端。那这个时候企业就靠一个就发一个信息给到 error， 就是 Microsoft error 的这个 MFA 的 services，然后这个时候 services 就会打电话给到这个手机上啊，说你需要这个 press pound 啊 press 这个井号键才能完成。当然这个设置的过程，你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前，你已经给这个用户完成了他的手机呀、啊、或者他移动设备相关的这个认证的过程啊，授权的认证过程，也就是说微软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 上面的这个 MFA 的 services， 他知道他要 call 你用户的什么电话，他必须得提前知道，然后他 call 完之后这个认证就完成了，回来他就可以给这个用户完成。那这个过程大家去感受一下哈，其实整个过程中跟用户原来的登录，除了他要摁那么一个电话或者输入一个 passcode 之外，他不需要再做额外的操作，而企业的本身他除了配置这个 server 之外也没有做额外的操作，那所有的动作其实都在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上去完成了啊，这个很大量的减少了企业的这个代码的开发呀，或者最大限度的保证它原有系统的这个不变啊，这是一块儿哈，这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经典的努力，就是说当我一个 on-premise 的 APP 需要实现 MFA 的时候它是怎么做的。那第二类呢就是 cloud services， cloud APP， 也就是说我现在登录的是企业，不是企业的 on-premise， 而是企业的 cloud APP， 在企业部署在云端上面的 APP， 那我登录的时候呢也是同样还是要使用原有的用户名和口令来登录这个应用。那这时候可能会有基于 XAML 的，就是基于 XAML 的这个 SSO 的这个就是单点登录的实现哈，那这是另外一个范畴，这是属于 authentication 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范畴，来讲说怎么样实现我们的 SSO。 这里我就不详细的介绍 SSO 的实现，但是总之我们可以通过 企业内就是 on-premise 环境下的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去完成这个 authentication SSO 的这个登录的工作。那完成这步认证之后呢，这个 cloud APP 呢又会到 Azure Windows Azure 的 WAAD 上面直接去访问哈，是获取这个用户在 cloud 上面的一些身份信息，同时去认证完之后，就是深圳认证完之后，在这完成身份认证之后呢，再做第二步，第一部分的口令用户名口令认证完成之后，再做第二部分的outbound call 的这样的操作，然后让手机能够震起来，完成第二次的这个第二个渠道的这个认证的操作。那在这个时候，大家会去看哈，这个 Azure 这个 Cloud APP 是要跟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目录去做集成，这个活动目录也是一个 services， 是在 Windows Azure 上的一个活动目录，那跟它去做集成。其实这个这里面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哈，因为我后面会去讲说这个地方的集成，只要你跟 WAAD 去集成了，其实你就自然就会带了这个 FMA 的功能哈，只是看你是不是要配置它使用它而已。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开发过程中，对开发者来讲还是非常便利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 Cloud 的 APP， 那你在集成了 WAAD 之后，就会自动获得这个 MFA 的这个 services 的能力，而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做一些编程啊开发，因为那个所有的设置都可以在这上面完成。那还有一块呢，就是如果你是那种 Cloud 的 APP， 但是你没有集成 WAAD， 你是自己来管理用户的，你不需要就是微软 Azure 上的这些 WAAD 的信息来管理这个用户，那你如果是自己管理用户，你有自己独立的数据，你还是可以用到这个Manufacturer Authentication， 那用的就是另外的第三方的 SDK， 我们叫第三方 SDK， 它可以用你熟悉的语言，比如说 .NET、Java、PHP、Perl 这样的语言去写，然后这些语言提供出来相应的类库，你再去开发你这个 Cloud APP 的时候呢，集成到这个 SDK， 然后呢，在你本地完成这个应用，因为这时候你所有的data 就是你用户本身的认证啊相关的这些信息都在你自己这里，然后你自己来完成认证之后再去 call 这个 manufactur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的 API， 然后由它来去帮你做呼叫，然后完成最后的这个第二步的这个身份认证的确认的工作。那这就是一个，其实这张图如果看得懂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后面讲的很多内容，就是包括怎么去集成啊，几种方式啊，然后每种方式的优缺点是怎么样的呀，然后我们大概会在什么场景下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了解。所以这张图基本上我们这个课程最核心的一页纸，就是如果大家了解了这张图，那就意味着你对 MFA， 特别是对那个 Microsoft Azure 上面的 MFA Services 是干嘛的，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讲了 Azure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是什么啊，它的工作原理，它是怎么工作的，它是怎么跟企业应用或者是 Cloud 应用去做集成的。那我们再看看说它这样的一个这个 Services 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其实好处很明显，针对的这个群是有三块啊，就是说整个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是对三类这个资源、三类用户的 target、三类的这个使用者，我们觉得应该叫使用者啊，就是会有企业的员工、企业的合作伙伴或者企业的 end user， 就是客户。举个例子啊，企业员工就像我们，比如 Microsoft 自己的员工，那我们登录我们的 VPN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证的过程。第二呢，就是合作伙伴，那合作伙伴跟我们去访问，他有报备一些 CRM 的信息啊等等，他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证过程。那还有就是企业客户，特别像银行的那种啊，个人网银啊或者交易系统啊这种终端客户，他需要访问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认证手段。那它这个对于这三种用户来说，MFA 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针对这样的用户来讲，我们的好处是什么？那好处有三点哈、第一点 convenient， 就是非常方便，便利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这是不同于之前我们说的那种 token 啊那种认证模式的这个比较优越的一个地方哈、第二个 scalable， 就是它的这种弹性扩展或者它的广泛度哈、会非常好。第三，它的安全性。那我们后面来分别介绍这个 convenient 它有什么好处哈。那 convenient 呢是说，大家从刚才的这个应用场景上可以看到哈，我们首先呢，这种 Microsoft Azure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它不需要额外的购买什么设备啊，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像买 token 啊，就额外买一个 token 或者买证书， 它也不需要额外的去什么做一些这种设备的维护啊、管理啊、保存啊等等这些。然后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便利哈、啊，不仅是便利，而且是节约 cost， 就节约开销。对于企业来讲，对于很多需要强度这种强认证的企业来讲，这个 cost 是非常节约的，是非常可观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无需对最终用户进行使用培训。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你想你接一个电话，或者让你输入一个收到的短信里面的 password， 那你对你来讲是应该不需要培训，对吧？除非老年人啊，一般情况下我觉得是不需要培训的，只要你的这个解释性，或者说它的培训成本非常非常低，就是只要一次性使用，很快就会了。那第三个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认证机制相关的这些手机的信息呀、啊，比如你的手机坏了、丢了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到门户网站上，就到你的管理平台上去更换。就是当你被 enable 成为 MFA 的一个用户的时候，你的这个系统会提供一个管理网站给到你，就是会给你的访问的权限哈、啊，你可以去里面设置你的这个信息，比如你的这个手机的信息呀、啊，或者你的相关其他信息。那在这时候，你可以还是很方便的去通过自服务的方式去管。那下面也是一样的哈、啊，就用户管理他的认证方式，就是他选用手机call啊，还是选用 APP My App 呀、啊，还是选用短信的方式，他可以自己来决定，甚至可以管理他自己的手机号码。就是所有这些管理成本都是用户自服务来完成的，而不需要有企业专门的团队去管理，因为这些都是跟个人信息、身份信息相关的，只有他知道他拥有，并且他具备这样的东西，而不是说有管理员来能够做的。那还有呢，就是最大的一个方便，就是它和现有的这个目录服务器，就我们企业内的现有目录服务器可以集成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跟企业内的目录服务器，或者跟 Azure 上的目录服务器进行集成，然后自动的实现这个 inload 的过程。那对于这个过程，你知道对大家来讲是方便在哪？就是说我现有的这种企业应用，如果只要我集成了目录服务器，那我很容易的就能够和这个 MFA 去做集成，因为这个时候整个都是一个配置的过程，而不是需要整个应用程序本身去做开发和调整。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便利性，就是对于一些传统的企业在企业内部的应用要增加这个 MFA 的 feature 的时候，它不需要额外的做很多代码级的开发，非常的简单。那这个方便性谈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calable 哈，就它的 scale 这个扩展或者是较广泛的这种知识。首先呢，它支持现有的私有环境的应用，这个是对很多遗留应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大家不需要再额外的去为什么这个自己的环境去做改造啊，去做相应的处理，才能获得这个 MFA 的这个能力。那第二呢，它 support ADFS， 就是这个我们的活动目录的这个 front server 这个 ADFS 的这些东西，并且也支持在 Azure 里面，在 Cloud 里面的基于 XAML 的这种 XAML 协议实现的 SSO 的这种 APP。那第二，这两块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它扩展性的一个好处哈、啊，也就是说它既能跨 cloud， 又能跨这个本地服务，又能在现有设备上的现有的 device 和现有的这个 on-premise 环境的应用上 enable， 又能在 cloud app 上去 enable。那还有第三个那个比较重要，就是 MFA 呢，它直接集成在了 Windows Azure 的 Active Directory 里面，就 Active Directory 就活动目录上。直接提供给 cloud 应用，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其实就相当于这个 scalable 里面描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Windows Azure 的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它提供多种多样的这种接入形式，能够很容易的让你在任何情况下的应用都能够跟它集成，很方便的获得这样的资源。同时呢，它还为 custom 自己的服务或者这种目录服务器，就是你自己定义的那种目录服务器提供集成的 SDK。可能你的目录服务器不是 Windows Azure 的服务器，可能 LDAP 或者其他的服务器，那你只要集成了这个 SDK， 你同样可以获得这个 Windows Azure 的这种或者是 Microsoft Azure 这个 MFA 的服务。那 Custom Apps 就是更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你的活动服务器都可以开发的，你的 Apps 里面更可以做这样的东西。那么基于这个同时呢，因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这个 scalable 的这个特性在哪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我们这是一个 hosting 在 Azure 上的一个 services， 这个 FMA 的 services， 所以呢它会因为这个 因为 hosting 在 Azure 上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高可靠性和它的扩展性服务，就是它是因为它是基于 Azure 的，所以它能够 leverage Azure 上面的这个高可靠性和扩展性，这样它就可以支持大用户量或者关键业务场景的使用。比如说你在这个，比如举个例子，如某一个电子商务的网站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 e-commerce 的网站，那很容易有很多用户在一个峰值情况下全部登录进来去做大量的交易。它首先支持大用户量，同时对于关键核心业务场景的支持，因为它有很强的可靠性和扩展性，能够保证你在大用户量激增的时候它很容易的扩展出去，又同时能保证你的业务的可靠。对，因为它是多个这个都主机储存备份的这种关系，能够保证你在 Azure 上的这个可靠性。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MFA 在 hosting 在 Azure 上我们的这个 services 它的 scalable 的这个表现哈。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好处呢，就是安全性。安全性其实不言而喻，因为大家使用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就首先就表示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安全，因为这应该是目前在认证的这种方式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或者说非常强大的一个认证方式了，就是这个多因子的认证方式，因为它要同时有两到三个或者三个以上更多的这种渠道认证，那取决于你自己设置的这个强度了。那同时呢，它还会有这种实时盗用的告警通知，也就是说你因为你有这 outbound 的这种需求啊，这种有能力，所以你的用户是在每一次登录的时候你是可以主动的，或者是说能拿到一个通知之后你才能完成，你能拿到一个信息之后你才能完成这个登录的过程。那如果你在没有登录的操作的时候拿到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盗用的告警信息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它可以去很好的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这个网站被别人盗用了，或者我的信息被别人盗用了。那还有一些PIN码就可以支持PIN码，那更安全了，那可以在登录的时候你可以设置你的PIN码然后完成这些工作。那后面两个其实是安全性的一个其他的保障，其实更多的是偏于合规性的要求哈，因为我们在这个登录的过程中，我们整个的这个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会为企业或者是应用去提供相关认证的日志或者数据报告。一会儿大家会看到在那个 Azure 上面那个数据报告是在哪里显示，怎么去管理或者是查看你的 multi-factor 的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的认证数据日志或数据报告。那还有呢，就是它是符合合规性的要求的，就是它会支持一些国际的这个标准哈，比如 NIST 的800/63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支持 HIPAA 这个标准，或者 DSS 啊 PSA 这样的标准，它会支持很多的这样的国际标准来满足你企业对合规性的一些要求。合规性主要是针对一些大的企业，它可能有上市啊，或者是用户数据管理的一些这种国际规范的标准的要求，它才能完成这个上市的操作哈。那这些要求对于很多企业来讲都是非常必要的。那 Windows Azure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自动的就支持了这些标准，所以大家可以就不用太担心它相关的这种合规性，就可以直接放心的使用。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块哈，就是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与应用集成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个重点啊。很多团队很多开发者啊都想啊，那我知道有这个好处哈，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很好，能够加强我的这个应用的安全认证的级别，那我怎么去用呢？我怎么去跟我的应用集成在一起呢？其实原则上这个也是刚才 Scalable 里面去讲的那三个主要的内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 MFA 与应用集成方式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通过 Windows Azure 的一个Active Directory 的原生态的 API 或者原生态的配置去做集成，这是原生态的集成，这个基本上就是 Native 方式。所谓原生态，这个应该是 Native 翻译过来的哈 ，Native Integr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它的效率是最好的，然后它也应该是我们最 prefer 的一个方式，最首选的一个方式哈，就是对于特别是针对 Cloud 上的 APP 来讲，是一个非常首选的方式。那第二大块集成方式就是在私有环境里头。那在企业内的私有环境下的话，你怎么去集成啊？你需要有一个 MFA 的 server， 通过这 MFA 的 server 和这个 Windows Azure 上的这个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去做集成之后，进而使你企业内的所有的应用能够得到 MFA 的这个能力，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呢，就是关于这个 MFA 的 SDK， 那这个 SDK 就可以直接集成了。可能你是一个 Azure 上的应用，你可以直接调着 SDK 去 call 这个 Multifactor Services 里面的这些 Services， 就是你的数据可能是 hosting 自己环境下，你不需要有别人来，就是不需要有什么Active Directory 啊，或者是那个 whatever 是Azure 上的 Directory Services AD 还是 On-Premise AD， 你就完全不需要，你就是自己的一个管理，或者你用其他第三方的AD 来实现，比如 LDAP 去实现的时候，你需要用这个 SDK 来直接集成，直接集成的就不是那个身份认证的这种间接的方式了，就直接和这个MFA 的 Services 去做集成了。这是第二，这是第三个方式哈。但是每一种方式都不可避免的，都像硬币的两面哈，都有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坏处，就都有优点和缺点。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哈，一定要选择适合你自己应用的那种。它很容易，其实也很容易判断。我们现在后面会给出大家在什么情况下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去做集成，在什么情况下你选择第一种，什么情况下第二种。这样你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基于 WAAD 的原生态集成方式。首先呢， WAAD 会开放给应用集成相应的 API， 这个是你只要集成了 WAAD， 它就自然会需要使用到的这些 API 哈。这些 API 就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 Web based application， 就是 Web 应用，就是你是一个 Web 网站的门户登录应用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个Windows Identity Foundation 的这些 API 去集成。那第二块，如果你是副客户端的，比如你就是那种 client 端应用的，副的 client 端应用的，我们标准 client 端应用，你可以通过 ADAL， 就是 ADAL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发方面的一个主题，就是在 authentication 上面。这一节课就光讲 ADAL 的开发也能讲一节课。这是一个非常，那如果你用了 ADAL， 那里面就会自动带这个 MFA 的这个 API。 那也就是说，无论你是 Web based APP 还是 client 端的那种，就是 ES结构的这种 APP， 你都可以使用这个 WAAD 开放给应用的这些集成 API 去做实现。那在这个 Windows Azure 的 FFA 已经在 AAD 中实现，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 AAD 里面已经自动带了这个 FFA 的这些 API 的代码，也就是说你只要跟这个 AAD 去做集成，那你就可以能够获得，很容易的获得这个 MFA 的这些能力，它已经集成在，它所有的代码已经 built in 在这个 AAD 的这个 library 里面去了。也就是说像现在 Office 365 啊， Azure Intune 啊， Intune 是我们的一个企业的私有商店的一个公有一个企业内商店的一个公有云服务啊，这个有点绕，就是说如果你的企业想建一个私有商店，但是这个私有商店呢不是 hosting 在自己企业内部，而是 hosting 微软的 Azure 上面，那么你可以选择使用 Intune 就是这样提供这样服务的一个平台，一个云平台。那还有 Dynamic， 就是我们的 Dynamic CRM 这些技术，还有它都是跟 AAD 是共用相同的这个 MFA 的代码的，所以其实大家去使用这些都是感觉开发起来都很像啊，就是因为他们 share 是同样的一套 MFA 的代码来实现的。那如果你的应用哈，在 Azure 上的应用，你 Cloud 里面的应用用了这个 WAAD 去做集成，那就你自动就会获得这个 MFA 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些 API 都集成在一起。那用户呢，对于用户最终使用者来讲哈，他可以通过图形化的工具或者通过 PowerShell 的脚本，图形化的工具方面是说对于那种就是面向终端用户的这种应用，比如说我是网银的用户，我需要设置我的这个第一次被强制做这个 MFA 登录的时候，需要去设置我的手机号码，需要设置我的这个个人信息等等这些。那对于一些企业应用，可以做批量处理的，比如企业内的应用，它可能都统一的这种自己的这个企业内已经管理好这些手机账号去登录，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批量的脚本，就是 PowerShell 脚本方式去实现 MFA 的管理，这都可以实现。那这是在怎么在这个 AAD 中去做 MFA 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这个集成是原生态的，也就是说是最快速又方便的。那它的就它也是要有一部分的对于这两些应用的来，这个应用来讲还有一部分编程的工作，但是编程工作不是特别大。相比起来你做那个第三方的完全自己，因为它其实编程的工作只是在于它集成了 AAD 的 API， 它不需要自己额外的去实现认证的这个过程，它只是集成了 AAD 的 API， 然后来获取 MFA 的这些 API 这些能力就可以了。那它优缺点是什么呢？优点呢，它是非常容易集成， 因为它只要一旦跟 AD 集成，它就可以自动获得 MFA 的能力。你只是 enable 它，还不是不 enable 它，就是你是不是开放这个接头给这用，给接开放这些能力给你的用户哈？那你是不是设置这些信息给你的用户？只要，而且呢，它是因为是跟微软的这个 AAD 是绑定在一起，因为微软的 AAD 和微软的 MFA 的这个 service 一定是最 close 的哈，它肯定所有最新的发布都是在同时完成的。那么你基本上每一次升级你的 AAD 的时候，你都可以相应的获得最新版本的 MFA 的能力啊，这个优点是这样的，就是第一集成容易，第二呢它很容易得到最新的功能。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支持原来的那个 form factor 功能，然后呢应用呢还是需要你和你的 AAD 去做集成的，就是它还是要一定的开发量，不是说一个什么什么都不做的一个场景，你还是要一定，因为你的 web APP 还有你的副客户端的 APP 你还是要调用这些接口去完成这些相应功能，还要有一部分的改造工作嗯，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的方式了，这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也是这个标准的一个应用场景集成。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那个应用都适合这种方式哈，只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或者大部分的应用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实现。那比较经典的案例呢，就是 Office 365。在 Office 365没有实现 MFA 之前，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compete volume 哈，就 compete 的一个compete problem。就是一个被竞争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跟 Google 和其他的这个软件去比，它一个比较薄弱的地方。那从去年呢，我们 release 这个 MFA 到这个 Office 365上之后呢，就这个 Office 365就变得非常强了，非常增强了。那用户呢，可以通过 Office 365的管理门户或者 Azure AD 管理门户去管理你的 MFA， 也可以用 Power， 当然也可以用 PowerShell， 这是对企业的一些管理，比如说企业的 Office 365可以定义它对员工的这些管理配置。那还有呢，就是一旦被加入了 MFA 之后，你再会下次登录的时候完成 enrollment 的操作。这个 enrollment 就有时候会包括你的账号的设置啊，或者相应的信息。那用户可以通过自服务的方式来设置他 MFA 的这个类型，它是通过 phone call 啊，还是通过phone apps 啊，还是通过 SM 一个短信的方式。目前支持是有局限性的啊，就是目前phone 上面的 APP，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 APP 你下载是没问题，可以支持。还有 phone call 就打电话这块，还有单向的，因为这个 MFA 的短信的方式，就 text message 方式是有双向的，就是它可以发过来，你可以再发回去一个确认，有单向双向的。在 O365 上呢，目前 so far 只能支持单向的这个 SMS 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渠道，它还是相对Windows Azure 所这个标准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不是用的最全面的一个 MFA 的一个能力。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企业内适合 MFA Server 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标准的企业内私有环境的两题参与的一个解决方案了。也就是说，企业呢，这个好处是什么呀？企业可以管理在企业内管理这个用户数据。然后呢，可以利用这个很多 MFA server， 就是这个服务器上的企业内的这个服务器上的很多功能，比如它有自动化的 provisioning workflow 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它自动配置的这些配置用户数据啊，用户管理的能力，它有生成 report 的能力，这是企业内的 MFA 的能力。这个企业内的 MFA 干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跟 AD 去集成，第二件事是跟 Azure 上的这个MFA 的 services 去做集成，然后来给这个企业的应用提供这样的 MFA 的 services。 它主要呢集成方式也有三种啊，就是你怎么去和这个，作为我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张片子啊，把这个放出来，在这里头就是作为这个 server， 它向后它要和这个去做集成，和这个去做集成，那它提供给前端用户的就是相应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前端用户在怎么去调用这个 server 上的东西才能跟它集成呢？就是我还是其实要跟它做一些接口，要么通过协议的方式，要么通过 API 的方式，总是要互相有一个交互的方式来实现这部分的工作哈。这个讲的集成是讲的是这一块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它的集成方式就会有三种，一种是通过 Web Service 的 API， 一种是通过 Gateway 的方式，就是通过 Web 网站的 Cage， 就是 Web Universal 的 Web Gateway 的控制，这基本上就没有代码了，就是大家只要设置好啊，我是要需要我们口令选择方式，然后那它自动会在那个页面上弹出来说你会收到一个电话或怎么样这种方式。 然后还可以通过标准的这个 MFA server 的集成方式，就是它会有提供一套集成，比如 ADFS， 就我们的 ADFS 可以让你和这个 MFA 的 server 去做集成。那这种三种集成方式都比较常见，都是大家在认证过程中可能会常用的。那它的优点和缺点也很显而易见哈，就是说首先呢，它的优点是通过它基本上是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三种方式之中最少的代码量的方式，就是它的代码量是最少的。如果你采用的是 Universal Web Gateway 的方式去做集成的话，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代码量，就没有很少代码量了，没有代码量。然后呢，你如果是选用其他两种方式，会有一部分代码量，但是工作的这个工作量并不是很大，可能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呢，它的缺点是什么？缺点是说你要在 on-premise 环境下去部署你的 FMA 的 server， 对吗？这 FMA server 要去配置和你的 AD 去连，要配置和你的那个cloud 上的这个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 services 去连接，相对来说操作会复杂一些。但是这个操作其实不是在对于用户来讲，而是对于我们的IT 的管理人员来讲，它是有一些复杂操作。所以总体来说哈，从工作量，而且这个工作量基本上是个一次性的，不需要我们说啊，我每天都要去做调整或什么，没有。它相对来说这个维护成本还是比较低，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的操作相对复杂一些。总的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Plan B 的计划。当然这个如果你的应用就是企业内的，基本上没得选择，你就只能选择这个方式去做实现。那我们来分享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这个 Commercial Bank， 就是一个在线一个商业银行的那个在线网银的一个解决方案，在线银行的解决方案。他们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需要对所有的交易去做 就是 certification， 就去对交易去做一个认证。但是呢，他们不希望对现有的这个应用做很大的调整，就是我们不想调整现有的这个应用的框架呀，做很多的应用开发的集成。那你刚才想想，大家想想我们会用什么方式，肯定是用 FFA 的 server 并且集成它的这个，最简单的是集成它的那个 web gateway 哈。但这家伙伴呢，这家客户他是用的 web services， 用 web services 来完成的。然后呢，他需要客户参与一定的 MFA 的设置，比如说我要设置我的 passcode， 我的那个电话号码，然后或者我选择的语言方式等等这些信息。然后这是一个叫 FunTech 这样的这个一个商业银行的一个案例啊，这都是国外的案例。SOFA 在中国现在因为那个 Azure 刚刚 landing 啊，后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把 Azure 的 APP services 不断的在中国落地，那么 MFA 也会是其中之一。希望大家以后呢也能 leverage 这个 services， 能够帮到你企业去做 MFA 的这个强度的这个认证的功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另外一家银行的这个是个湾区的一个银行，就是一个在湾区的一个小银行，它需要对它的交易或者是它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做强认证的一个处理。那在这个时候它有几块啊，有个 HA， 它用的业务场景是对它的那个 ACH 是那种 B2B 的那种商业应用的这种交易转账的时候的一种类型的转账需求。还有就是那个用户去做切汇处理，就是比如我的外汇从这边切回来，切成美元或者切成人民币的这种方法，做一些交易处理的时候需要有这种强认证。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一个这个经典的一个 case 哈。然后它呢，他们原来就是你看到了吗？这里面会用到是说它会有一部分的用户是原来的 RSA 的 token。但是这个 RSA 的 token 可以被 bypass，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了 RSA token 的话，你可以继续用 ISO token 的这些信息，它可以 bypass。 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增强一部分境外，所以这也是 Azure 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哈。一会儿我们可以看那 bypass 是在哪里去做的。那我们可以对内的用户，我们就不做这个 multi-factor 的这个 Azure 上的 multi-factor services 的 track， 而是通过原有的方式去做 track。 那还有一块呢，就是他使用了这个 server， 就是这个 MFA 的 server， 在他自己的私有环境去部署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好处，就是说他对于所有的企图去做这种盗用型的这种登录的企图的，就 multi fraud 这个 attempters 这种应用，这种操作的时候呢，他很容易被 track 到，然后他就直接把它 stop 掉，就是这种时候他知道用户没有被获得，然后就会stop 这个请求。这是一个在 也是一个银行案例的分享。基本上这个 MFA 会常常用在交易类啊或者银行类的应用里面。那我们来看第三种啊，第三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应该也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方式，其实更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方式，那我们叫 Directed SDK 的方式。这个 SDK 我这句话写的也蛮有意思，叫 MFA 的这个瑞士军刀啊，它是这个 MFA 的就像一个瑞士军刀一样非常灵活，然后它适合几乎所有的认证场景， whatever 你是什么样的场景其实它都可以，因为它就是相当于把最底层的那些 API我们在 Azure 上的这个 MFA 的 Services API 都暴露出来了，你的应用是怎么去使用都可以啊，你在什么场景下都可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客户化的非客户化的场景都可以去使用。然后它是因为整个的用户数据的管理，就是用户身份认证比如 Password Username 这些管理都是由应用自己来提供的，它就不需要有单独去存储和管理用户数据的这些空间啊或者维护这些东西，它的接口相对编程起来也会比较简单，一会儿大家会看一个简单的 sample 化。然后它呢那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呢，就是它这段没翻译哈，就是 SVL language， 就是说这个 SDK 支持很多的实现语言，比如 C Sharp 呀、VB、.NET 呀、Java 呀、Ruby 呀、PHP 呀、Core 这些语言。这些语言基本上对于所有的开发者来讲，他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那个语言去做开发。然后平时还支持 Modern Web Services Based 的这种编程模式。如果你是那种 Web 应用开发，你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很容易把你的应用变得非常的这个很用户体验非常好啊。然后呢，优缺点啊，优缺点也非常的鲜明哈、啊。它跟第二种方式去比的话，很灵活，对吗？它不需要做什么，它是可以嵌入在客户端里的，或者是通过服务器，比如我们的其他的 LDAP 服务器去集成调用的等等都可以。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个方法哈、啊，就是集成方式，它是 SDK 集成方式。那缺点是什么？就是代码量大吗？它一定会有一定的代码量出现，然后你一定要自己去解决一部分认证的工作，来选择这个 SDK 去实现 Multi-Factor 第二个认证途径的支持或第三种认证途径的支持。那么它需要一定的编程能力和技术门槛，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对这些东西很了解你才能去。但是总体的建议就是你判断你自己的这个认证场景的需求，如果你是一个 Cloud 或者如果你是 On-Premise 能采用前两种方式，那就尽量采用前两种方式，这样减少你的开发量，并且因为你和这个应用本身的 SDK 结合的越紧耦合，就越底层的话，你的很多出错呀 maintenance 都需要自己来做啊、如果能采用前两种，尽量采用前两种。那如果你的认证场景确实需要这么样的客户化的定制化的要求很高，那你采用这个 SDK 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sample code 哈，这个 sample code 就是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API， 这 API 里面可以设置用户的 name 的数据啊，它的电话号码呀，它的认证模式是什么样，是 standard 的还是special 自己定制的模式，然后去 call 这个，然后调用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 API 之后呢，返回过来会有一个结果哈。如果这个 result 的这个 full color 是 green 的哈，就采用这个；如果是绿灯，那就表示你的 login MFA 的 login successful， 然后你就可以接着给用户吐相应的授权或者下一页面的操作了。那这代码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这个代码集成是怎么做的，包括这 SDK 是从哪下载的，我怎么去管理它们。那我们这会儿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分享，就是我们在这是一个那个就是这个 Network Software Vendor， 它是一个需要提供强认证的这么一个，它是给提供 FTP Services On-Premise 玩家提供 FTP Services 的这么一个伙伴它呢它使用的是基于 Java 的 SDK那你哪个版本其实你都可以选择，然后它那个会有一个简单的对认证是做简单的认证，简单的 login 的 base 和 transaction 的 authentication， 它是对登录和交易都要做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操作这是这家伙伴都可以实现也其实整个这个过程你看你自己的，你判断你的需求，你在任何因为你使用 SDK 就意味着你在任何需要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都可以去调用这个 API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几个 demo 首先我们登录一下这个，看看在哪儿去 create 我的这个 multi 就是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这些 provider 和 services 首先呢我们登录这是我的 Azure 账号，我登录到我的 Azure 的 portal， 大家可以来好 manager manager dot windows azure dot com 这个网站。我的这个账号现在是 worldwide 的账号，就是在美国注册的一个 Azure 的账号。然后呢，那个大家也可以去注册一个测试账号，然后来看一下这里面具体的一个实现。那在这时候，我们会在下面会看到啊，我的这个 Active Directory， 这其实是在我的目活动目录下面的一个能力哈。这时候我在这选择一个 new 一个新的这个Active Direct Services 的时候，它会在这个里头自动会选出，你如果选择你有一个，或者你在这选 APP Services 再选 Active Direct Services 都可以。但你在选 AD 的 Services 之后呢，它会有三种，你是你有一个活动目录，还是访问控制权限，还是 MFA 的这个 Provider。 那我们选择 Quick Create， 那我们比如输入一个名字，比如 My MFA， 然后它的那个 usage 范围是说对所有的 authentication 都需要做，还是 by user， by enabled user， 就是我 enabled 的哪个 user， 那个 user 才需要做 MFA， 还是说我这个是对所有的认证都提供。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 by user， 好，一般情况下都是 by user。 然后我们选择完之后可以 create 之后，它下面会再有啊，已经创建成功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头我们会看到选择这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Provider， 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 Provider 已经提供了。那我们创建完这个 Provider 以后，我们才能对这个 Provider 做设置，比如说我需要你用哪个电话号码去 call 别人，然后语音配置是什么，你的数据包在哪儿，怎么去做开发的集成等等，这些都会在这里头去体现。那我们选择它，可以看到下面会有一个 Manage 的这个 button， 我们点这个 Manage 就会进到这个我们创建好这个 provider 的这个error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网站了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error 的 MFA 的一个 services 的一个服务的门户，一个门户网站。那在这里头你可以去做配置，你可以去 view 你的这个 report， 这就是我们需要这里看到，比如你能看到什么样的用户什么时候登录的等等这些信息。那还可以有一个 download，这 download 是干嘛的呢？ download 里面就是有两块哈，一部分是你的，你可以，如果你是给企业内部使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on-premise 环境下使用，你可以 download 一个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 server， OK， 在这里去 download。 那其实在下面也有，能看到这个左边的这一列里头也有 server 和 SDK。 那这 SDK 呢，就是 download 相应的 SDK， 你是用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第三种方式下的我这个集成的 SDK 是怎么去做的。那除此之外呢，这是 download 这块哈，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其他两种方式去做集成，比如是你用 server 的方式去做集成，你还是用 SDK 的方式去做集成，都在这里能下载到相关的资料。那除此之外，你在本地上用，比如说你用 ADAL 的方式去做，或者是 AAD 的那些 API web service 的 API， 还是说那个 AAD 的那个 API 的话，那你又下 AAD 的 API 就好了，这里它没有做相应的提供，但是所有的管理配置是在这里。比如说它会在这里有一次性的 bypass 的用户，你可以添加你相应的一次性 bypass 的用户，然后有对哪些用户去 unlock 或者是那个 block 的，然后还可以它的 report 按 usage 去 report 按使用情况，或者按那个还可以去查看你的整个的这个报警，就是你的这种恶意访问的这种信息哈，报警信息是什么情况，那就很容易判断出什么情况、什么时间或什么样的用户、什么样类型的用户比较容易被恶意的去尝试登录哈，都可以去提醒。然后在这个 configuration 里面就可以 setting 你的相关的信息，比如你是不是允许多少次的这个在这个去 call 这个，因为有的时候第一次电话没打通，是不是还要打一次、还要打两次，然后电话的 call number 是什么，这是美国的账号，所以在这上面显示的是美国的号码等等。这些就是怎么去设置和配置的这个过程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太细了，因为其实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配置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在 IT Pro 上的，就是 IT 的管理配置人员来做的，对于开发者来讲相对比较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开发者来讲，我们那个开发者会用什么样的这种 SDK 去做集成哈。我们看一个例子，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呢是一个 blog，我觉得这 blog 写的蛮好的，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场景都 demo 出来了。它就是说，如何使用那个我们这个 SDK，就刚才我们在这里 download 下来的这个 SDK，去实现一个 multi-factor 的 application 的开发，就是 build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into your application with using the SDK，用这个 SDK 去做开发。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这就是刚才我做的操作，可以从这儿 download。那 download 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去实现一个 APP。其实这个 APP 很简单哈，这个是 client 端的 APP。这 client 端 APP 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是需要你使用那个 login 这个登录啊。这个其实跟你标准的一个 web 页面的 login 是一样的，大家看一下代码没什么区别，要么就是输入用户名口令，然后 submit 就完了。但是服务端代码会有些差别，就是你的 server 那个就是。配置后面的这个代码哈，这是个 C sharp 的代码，是 C sharp 的吧？然后这里面呢会有一部分，就是有几块操作。第一部分就是 step one，大家看这儿，step one 呢，它什么是跟原来你的是有点看不清，放大一些。step one 呢，就是第一步呢操作就是验证用户名口令，就跟你原来。那个一个 apps 的登录是一样的，先验证用户名口令。第一，它已经验证通过了。那如果验证没通过，这个 result 的这个 color full color 一定是 red，对吗？就是没通过。那如果第二步呢，它就会去 call 执行 perform 那个第二个 factor 的 authentication，就第二种方式的认证。那这时候它就会设置这个 API 了。这个 API 就是刚才我们拿到的那个 SDK 的 API。首先我们要 new 一个这样的 authentication 的 parameters，这个 parameters 这个。Primers 这个 Primers 这个属性哈，这个对象，然后设置用户名是这个用户的用户名，他的 phone 的电话是这个，然后呢，他需要采用的那个方式哈，登录模式是标准模式。这个时候一旦调用下面的这个 API 这个 API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把电话把这个服务调用 send 给这个。Windows Error 上面的这 MFA 的 Services，那 MFA Services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它就打个电话给到你，因为你这边有信息，它会去验证，然后通过之后，它会返回一个结果回来，说这个是 OK，你只要 press pound，你 press pound，它就会给你返回绿灯回来，然后你这个认证就完成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go forward 你下一个 page，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从开发角度上讲也不复杂。如果你只要集成了这部分的工作，也不复杂，然后很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其实可能复杂的是说，如果你这个其实会很方便，如果你用的是 AD 的ADU 啊或什么，其实就这部分的工作可能是要通过 ADU 去做解决。这个案例里头，我们的这 Username Password 很简单，就保存在内部的数据库里，他们也不用什么复杂的这个认证的方式或者权限控制的方式。AD 更多的作用是除了用户身份的访问以外，还有权限的控制在里头。所以它会相对完善一些，功能会强大一些。OK，我们其实今天来讲一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技术点哈。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 error 的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第二个呢，就是error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的好处，它有什么益处哈，有什么优缺点？那可能大家会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方便性啊，我们的扩展性，集成三种方式的集成啊。然后最后它的安全性啊，很好的一个很方便、很安全、很强度很高的一个认证手段。那第三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就是我们现在跟应用集成的方式，请大家一定记住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 Error 的 AD 去实现的 Native 的这种集成；第二是通过On-Premise 环境下的 MFA Server 去实现的；还有第三种就是通过直接的 SDK。Direct SDK 去实现的，这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都各有各的优缺点啊。基于你自己应用的需求和开发的要求，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来实现你这个 MFA 的集成。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你需要试用，就如果建议大家就是可以访问这两个网站哈。如果是中国区域的用户，你可以选用中国区的 windowserror.com .cn 的这样的一个 URL 去访问。然后，如果是非中国地区的，就是全球的 global 的 Microsoft Error 可以访问www.microsofterror.com 这个网站。我都基本上就是，你至少访问这个，一定是能够获得相应的。如果你注册了试用账号的话，一定是能够得到相应的服务的。那其实今天我们并没有把整个的这个那个 MFA 的所有的全貌，因为还有一大块是在管理配置上，就是如何 去设置这些东西，如何去让你的这个账号能够 enable 这块东西，我们没有讲的特别详细哈。那希望如果以后还有课程或时间的话，我们能讲的更详细一些。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那个 Microsoft MFA 的，sorry Microsoft 的 MVA，就是我们的虚拟学院的其他的关于 Azure 的课程。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